激了我，那个说其实我也挺爱唱的，对，
从小就爱唱，其实爱唱，只是被钢琴耽误了。
那耽误还挺深的，弹得过好了，对。其实可以介绍介绍这张专辑，对。
这张专辑在7月10号刚刚发行的，前后一共是10首，包括一首 intro 一首 outro 都是纯音乐。为什么起上天遁地这个名字呢？是我这近3年出去旅游啊，然后看的一些书啊，还有看的一些电影，包括对我自己音乐的重新的一些认知，然后不想再像之前一样用一个很抽象的纯音乐来表达出来，就想告诉别人这张专辑里面我的概念就是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这个，刚才说的就是说，其实很多音乐人他是在那个旅途的路上，或者去怎么样去感悟吧，然后或者就有一些新的作品的诞生什么的。我觉得你是不是也是，因为咱们比较熟了啊，就是我觉得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以前可能刚从法国学回来那时候刚回来嘛，对吧？
对，
那时候咱们做节目，我觉得那个时候自己还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空白那种状态，而且是欧洲的那个气氛，不管是学术气氛还是说是音乐那种生活气氛，总给人感觉是那种比较梦幻的那种状态。所以可能以前还是一直在那种状态，没有就是没有回到这个就是现在这种状态里。
欧洲的生活就是让人有一种云上的日子，就飘飘荡荡，然后每天很开心，过着艺术家一般的生活、
对。但后来回来之后，就我看就是开始，我从有一天开始看到你就是游走于各种演出现场，大家一块儿能玩音乐什么的，不再是那种就是规格特别高的演出，我就觉得可能就是还是就是已经熟悉了现在自己就是在这个环境，而且就是说有更多的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把自己松开了吧。以前因为我觉得学古典音乐或者像这种特别的欧洲学习人，就是回来之后人都会有点紧，对吧？
这个吧，就是看人，就很多我身边很多人呢会跟我说，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觉得是我硬转，就是我觉得好像回到国内了，看到这样的一个演出市场，然后身边的人在做这些事情，我硬转自己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唱作人的。其实你刚才说在国外的那个生活呀，它虽然很自我，但是我只是回国之后把我曾经那些想法通过慢慢的演出表达出来。因为在国外演出呢，它不像它就是法国，它是这样的，它没有那么多跨界音乐人，它大家你玩你的这个圈，我玩我的那个圈。中国呢就是你对你也感兴趣，对我也感兴趣，哎，那我们就一起试一下。就是这种尝试的太这种事情多了，所以我在大众的现在人里面可能就是更多的是跨界，然后流行啊、爵士啊、电子啊，因为咱俩这那些氛围啊，其实我都喜欢去参与，然后我本来就喜欢这些东西，只不过现在在市场上已经看到了我在做这些事情啊。
对，我觉得因为我们以前采访过就是在欧洲从事其他的就是艺术工作的朋友嘛，他们也说也是，就是其实欧洲那种就更像是，就是你一旦选定了一条路，你就要就是坚定不移的走下去，也不能有那种特别杂的那种概念，或者要纯粹更纯粹一点。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其实就是很多人以前就是认为就是那个海外的市场应该是，你比如说跨界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海外就是出来的概念什么的。其实但是后来你发现，其实他们自己倒挺古板的，就在艺术的这个行业里面还都是就是特别术业专攻，除非说是流行艺术啊，就是说除了是流行音乐以外啊，就更多的东西其实还都是那种从一而终的，挺 old school 的那种感觉。
对，其实就是轴。
对对对 对, 对，
他们认死理这种东西呢，对于某一些喜欢这种风格的，他就会真的觉得你很厉害。
是。
然后他心思不会那么乱，说我的音乐我也希望这有这一类的听众，也希望有那类的听众。他不需要，因为其实欧洲市场真没那么大。
明白。
所以他们自己想明白了，所以他们这么做其实也挺好。
是。
但是中国呢，这个亚洲真的不仅仅是中国，这个亚洲音乐市场里面大家是这样的一种性格，大家喜欢说 大家结交成为朋友，然后一起玩音乐，一起我尊重你的东西，你尊重我的东西，我们还能融在一起，就跟亚洲人的这个气质、人这个人的思维也很像，这是我一直那么认为的，所以我原来在欧洲在学那些严肃音乐、学院派的那些作曲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我写过一首曲子，我拿回国给别人听的时候，别人觉得特别好，但是我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觉得特别的一般，他们说那一般是他们觉得不够，就听不懂，不知道想说什么，可能太浪漫了或怎么之类的。然后有一次呢，我就写了一个曲子，在欧洲呢，在我们学校，他特别喜欢，那我拿回来，这边又听不懂啊，这是。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一个鸿沟，还有一个是文化上的一个鸿沟。这个鸿沟，我觉得原来特别轴的想去给他想明白，现在就开开心心的就好了。
对，是，
真的，
确实就是完全两种玩法
啊，
就完全是两种。对，我们先来听听这个专辑当中这首歌。对，这个是这个专辑的主打曲目《上天遁地》，是在而且全现在已经上线，是在网易云。
对，
是
独家
的，网易云独家的，对，大家可以去上面听这个全张的专辑。
我为你上天遁地，安心奇妙的生命，不久飞跃的路径和海底的鲸鲨相遇，
其实刚才说到了，就是说这个东方人，或者就是说中国，或者怎么样，亚洲也好，就这些，其实到了另外一个市场，其实你要是想在那个市场有发展，我觉得更多是要遵循那边的规律嘛。
嗯，
但我觉得可能东方、亚洲或者中国，它有各自的做法。你看，比如说像成功的亚洲，就是像日本这个市场，它就有自己的玩法。当然，日本人自己就是说自己不是亚洲，他们就是自己是欧美。对，但是你看，我们在音乐当中也选了一个，就是一个日本著名的一个音乐，非常成功的音乐人菊地诚恐，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人。对，
菊地诚恐，我是很意外的发现，第一次知道，真的是因为他这个名字太有意思了。第二个是我发现他的专辑里面很有音乐剧的感觉，音乐性很高，而且它的融合大多数都是在爵士啊、Tango 啊。我看见这张唱片的时候，这第一首，退行，会有一种把很熟练的学院的爵士的东西融在了一个很有画面感的舞台上，就很像一个舞台剧。而且我后来在 YouTube 上搜了好多他的视频，我觉得他都在玩这些东西。他玩的是一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日本里面特别流行的一种，就是日系爵士流行。这东西我发现
就是因为本身这流行爵士就是叫比如 smooth jazz 嘛，对吧？对，那还有专门有日本的 smooth jazz 是吧？
对，
跟欧洲还不一样。
日系的爵士就太适合咱们亚洲人听了。他而且第一日本人他们那个爵士系本来就已经很高超，然后他们喜欢的这些欧美啊的这些音乐更多的是古典的气质，他们把这东西结合起来，包括我们其实在听的一些电子也好，他们的那种玩法就很平衡，你会觉得又好听，但是又觉得技术很高超，就很怎么说呢，是我欣赏的一种音乐方向，
所以其实这也有点像你刚才说的那种，就是 通过自己的那个研究的方式，他最后找到一个他的那个平衡的那个点，或者融合的那个点。就比如说像你说，比如对于你自己的音乐来讲，说你其实你以前也喜欢唱，
嗯，
然后但是你以前可能更多向大众表现的是那种比较传统的那种欧洲的那种体系的钢琴演奏或者怎么样，
嗯嗯，
然后回来慢慢开始有些变化。但我觉得这中间过程当中也是你自己一个挖掘的过程，可能现在比如这个专辑是一个阶段性的，就是在这个阶段你可能觉得哎这个东西是我找到的一个方向，然后就去制作的，还是怎么样的。
我想之后有一张专辑可能会这样做一下，嗯，我原来在法国其实也修了一下那个爵士，然后我跟他们玩，他们那个爵士是很 freestyle improvisation 即兴爵士，
嗯，
玩音色的爵士，但是呢，嗯，这咋说呢？他们那个玩这种爵士的态度就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反而容易激起在做这些音乐的人的每个人的性格。
嗯，
国内呢，我们在本来接触爵士，大家会觉得首先第一反应可能是那种 big band 的那种大爵士，
嗯，
还有就是小资小调的酒廊 lounge 比较那样的钢琴 solo 爵士。嗯，这个是个好问题。我倒不是说我现在。倒不是说我现在只想做这样的一个音乐，
嗯，
而是觉得这样的一种类型的音乐很值得让大家去听，
嗯，
我很希望让大家多接受，有这样其实有很多很多一批音乐人他们在做这样的东西，
嗯，
只是他这种音乐的聆听方式需要一定的知识，音乐知识跟技术，
嗯，但是这过程是缓慢的，
很慢，
就是你要让人去理解这个。就是我觉得日本人他聪明，是因为他把那个就是各个国家各个元素的音乐的那个比较甜美的那个部分，就是提炼出来了。
嗯，
所以你听的时候，你感觉就是感觉很好。但可能比如说对于你一个就是学古典很长时间的人，
嗯，
就你会觉得嗯这个好像就是没不是按照常第一不是按照常规套路出牌，第二可能是你熟悉这种音乐风格，你觉得玩的比较浅，但是它那个甜头是对的，就让人觉得就是很美，就很享受，就有点这种感觉。
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双键盘的实验乐队叫 Mouse on the Keys，
嗯，
我特别喜欢，
嗯，
他们原来来过一次北京演出，
嗯，
他是没有唱的，他纯音乐，
嗯，
但是他那个纯音乐里面又有实验的东西，又有爵士的体系，因为他们弹键盘的两个人，包括那个鼓手，其实他们都是学院爵士系出身的，
嗯，
他们里面又融合了电子，
嗯，
又好听，又有动漫的感觉，
嗯，
但是又有一种实验性的感觉，又有艺术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日本人在做这方面是真的非常的平衡，
嗯，
非常好，非常好，我特别喜欢那个乐队，
嗯，
后面就经常出现了那种类似于像动漫钢琴手的音乐，
嗯，
好多这样的钢琴，
我觉得好像主要是弹快了，弹快就特别像动漫，
啊，
他们特别擅长那种弹特快的歌，
然后就那么几个和弦来回倒来倒，所以大家会觉得好像那像一种摇滚的钢琴，
嗯，是，嗯，
但是他那个摇滚钢琴里面真的是透露出日本人对爵士的喜爱，日本人真的爱爵士，
嗯，
所以我觉得，哎，希望大家多听听这个。
对别老花那么多时间听动漫歌曲，对，其实我觉得他们还就是，他们其实也不是，就是那种，就是他们早已经成为自成一派了，
对
自己的感觉。
对，
你说你让一阿根廷人玩这个，现在我们听的这个有点 tango 似的，他阿根廷人玩的也不是这样的。
对，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裹着一个拉丁的这个什么打击乐什么的
bongo，
对，就觉得这个是特别敢往一。捏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但你又觉得特别融合，
他们玩明白了，
是
玩明白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每个，我觉得对于每个音乐人也是吧，就是说你第一个是就是你自己是不是明白，第二个是你是不是这个大环境大家也都明白了，所以这个东西它就通了。我觉得他们也是先开始就是也是从个体明白到整个大家都明白怎么玩了，
对对 对，
或者他有一个师承关系或者怎么样，慢慢的他这个自己的那个体系就出来了，
对对对，
要不然为什么好多人一说一听这弹琴就知道这 这一听这音乐，就说是这是日本人写的歌
啊，
就他还是有一个就是自己有一个自己的体系在这里面。
是的，
对，我们来听听那个《举起诚恐》这首歌，嗯。介绍专辑里边的一首，嗯，
这首歌呢叫《他去了我的城市》，
嗯，
写给一个朋友的，他去年去了一趟巴黎，
嗯，
啊，我已经很好几年没有回巴黎了，
嗯，
他给我发了一些相片，
嗯，
我看到这些相片的时候，我就特别熟悉，因为 我对巴黎的那个熟悉度已经到了那种拐个弯我都知道哪一家水果店的了。
嗯，
然后这首歌的在呈现上面，我就不想用那种简单的唱，
嗯，
啊，就想用这种吟游诗人一样，
嗯，
因为在塞纳河呢，我最大的记忆就是总是有一些，你知道像午夜巴黎那种感觉吧，
嗯，
就总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在那儿给你念诗，
嗯，
或者是自己在那拿个吉他在那唱，
嗯，
啊，穿的那种呢子大衣，法国人太爱穿呢子大衣了，一到冬天。就你街上一群都是黑乌鸦，啊，大家都说法国时尚，那是只是特定的一些季节跟时候，一些活动才时尚。平常真的那法国人都是呢子大衣，都是黑的。然后呢，这首歌的有意思的地方是我当时跟录音师说，我就要现场录，要是同期三个人直接就开始，只是说了几个功能和弦，然后大家就先摸了一遍，因为我自己心里面是有架构的，我知道怎么弹怎么方向，但是我不想有太多的约束嘛。唱的时候当时跟着哼了一遍，嗯，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感觉那个唱这些词吧，那个录音师说你不要唱成跟那个 rap 一样，因为容易变成当当当当当当。他说你就想想你在塞纳河旁边，你喝着酒，然后你是要唱给谁听？你是唱给身边的那几个吟游诗人听，还是唱给自己听，还是唱给你发相片的那个人听？所以我一下他就让我明白了。所以我在哼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很认真的把这首歌唱给发相片那个人听，
嗯，
这就是做这个歌的一个小故事，一个小背景。
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啊，就现在哪儿也去不了，
嗯，
但你有没有过那种就是说比较明显的那种感觉，就是可能你在巴黎的时候就是那种文如泉涌，就特别要就是随便写歌就能创作，但是可能就待在这儿，有的时候就是也是因为环境和自然的那种感觉。你像咱们都是河边都是跳广场舞大大妈嘛，对，没有什么那个念诗的，就可能就慢慢也没有那种灵感，我觉得会不会？
我之前还跟一个朋友聊过这个想法，
嗯，
就是说我们生活在现在这个就中国这儿，嗯，有很多。第一手资讯是别人传给我们的，
嗯，
但我生活在巴黎的话呢，其实我推开门我打开窗醒来，我获得到的就是第一手资讯。我说的资讯不仅仅是我的业务资讯，是这个城市给你的一种生活态度，
嗯，
你的生活态度有一些变化跟着它这个城市很融合的话，其实你写的音乐不仅仅是音乐，就算你拍的相片，你想说的说话的口吻节奏都跟这个城市是融合的。
嗯，
我觉得我回来，现在我是2013年回来的，现在回来已经7年了。
嗯，
我中间其实有几年比较融合，就是我当时住在和平里的时候，
嗯，
那个城市，那不什么那个城，那个街道的感觉，你觉得突然一下。就右一村突然一下很安静，它的树很多，
嗯，
那个时候我觉得北京给我的感觉，包括我下楼去吃早点啊，
嗯，
夜宵啊，
嗯，
很北方、嗯，近两年呢像你说这种生活里面提取的灵感更多的都是来自于媒介给的资讯，
嗯，
我出门包括你说疫情吧，我年初我做了一个跟疫情有关的专辑叫 Sound of Winter，
嗯，
专门写给2020年这前半年的那个最严重的时期，我是用了一些朋友还有网友给我发过来的声音素材录的素材，通过剪辑啊然后做了一系列的概念的专辑，
嗯，
你看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不是我出门获得的灵感，而是从别人那儿从手机里面获得的灵感，
嗯，
这个东西是一个全民的全世界都在演变的获得灵感的渠道，
嗯，
除非啊我去我2018年的时候去日本，
嗯，
大阪待了一个月，
嗯，
我在那个滋贺县，在那琵琶湖旁边，
嗯，
哇！我跟你说，那个湖旁边真的几乎没有什么人，你从早到晚见的就那么10来个人，
嗯，
然后呢， 那个时候还没什么事儿呢，他们的那个餐厅、咖啡厅想开就开，想关就关，都没什么没什么业务。但反而你去那儿的时候，你获得的灵感是来自于自然的，这个自然的那个能量大过于你自己，所以你接得住。现在生活在这儿。回国之后，我觉得自然的能量被人为的东西操控太多了。我获得的灵感不是来自于这个自然，更多是来自于人为，
来自于手机，
来自于手机。有时候呢，我为这件事情感到很焦虑，但有时候呢，就又放下，就感觉这可能也是一个新世纪的样子啊。我不能太把那个曾经创作那一套的感受还搬到现在。
所以其实就是说，这个就是你看在年初出了概念专辑和包括现在这个专辑，这个专辑也是在疫情期间创作的吗？还是
有几首歌其实前两年就写了，特别是刚才我们听那个上天遁地，其实我原来写过一版，那是在两年前的事儿，但是我一直不是特别满意，所以在这两年之内我一直在修修改改，录到今天这一版我觉得满意。而且这张专辑的概念早在我2018年去日本那次就有，我去日本大阪的那个天空美术馆，他有个艺术家的展，常年那个展叫幸谷卷二，他的那些作品全都是跟神兽跟这些东西有关系，跟神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到怎么样去做这张专辑，只是这个疫情期间我把这些我曾经写的东西很集中的做完它。但当然现在我们听这首是我疫情期间写出来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采访了一些音乐人，大家也觉得这疫情就是其实对于创作者来讲其实也有的时候也是一好事儿，因为第一个你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各种好恶，或者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哪儿去不了，就把你关在一个地方，然后你有时间去思考思考。而且有些人就是终于把自己的那个过去的那 demo 翻出来，说赶紧做完了吧，因为最近也有时间。所以其实这段时间倒是好多人还创作了好多歌曲，或者说完成了，就完成了很多歌曲。这其实也是一好事儿，倒是变成
这个疫情也让我看见了很多人性上的一些特点。其实呢，你是可以做的，只是平常有太多事情被打扰了。
是
你觉得好像其他那些事情不做不行，不去参与一下对不住自己。但是，好像想想这半年来，有些事情真的不需要那么去刻意的去做，就在家待着，去想想你自己做的事情，
是
就不会那么焦虑了。挺好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看你怎么想吧，就是你是乐观的还是说就是现在有什么河边有什么人就是去迎合这个环境。
对，我觉得对创作者来说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件事儿，但是对于一些真的是实业企业机构来
说，经济啊什么这些东西都
很差，这个大家我看到很多新闻确实不太好。
所以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这段时间还在法国的话，会不会比现在还惨？
我的妈呀，我现在还在法国
就比现在还在烧，再烧二十斤，因为我觉得国内环境还就算还可以，对。但是那边我看就是大家是属于一个有点那种只能自己就是爱咋咋地。
但是我太了解法国人了，特别是巴黎人。我觉得巴黎人以外那都不算法国人啊，我们只说巴黎人。我觉得巴黎人对这个世界的好坏，他们看得可淡然了。他们那种对生活的自自然然的态度，就我觉得没有那么大的抨击的感受，就是他会觉得这是天意，上天啊就应该来这样一出戏啊。但是我们生活本来也还好，就跟巴黎常年都没有空调这件事是一样的。就夏天那么热的时候，白天也可能38、39度，但是晚上你洗个澡吹个风扇，你觉得一切还是那么好。
我没去过法国，但是你给我提供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我可能更不会去了。
没空调，
没空调实在受不了。我来听听这歌。
我们很相信，多少次我写。他扔了一颗蓝色的心，掉入河底。他唱起了天空下的巴黎。 我现在离他8204公里，喝下了一杯 French Blue Martini。他终于去了我的城市，带着我的眼睛自由旅行。从西来到午夜说了多少句法语，或者默默很相信多少次我写的旋律。Alors je traverse l'hiver en regardant des heures。
新东好采访的是肖莹，带着他的新专辑《上天遁地》来跟我们讲讲最近一段时间的音乐的故事。先来说说这首歌吧。对，
这是我去年发现的一个音乐天才，他叫 Jacob Collier、他现在还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上学呢、他母亲也是音乐学院的小提琴老师。我在一个在 YouTube 上的爵士音乐节上发现的这个人。他真的什么乐器都会，而且到他手上就摆弄几下就能弹出一首好琴的感觉。然后这一首呢是他在2017年还是2018年我忘了，他获得格莱美最佳改编的奖项。Moon River。
其实我有注意到，就是像国外这种，就是说，多乐器演奏家，就是其实挺平常的一个事情，对。而且，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说，影射到，其实我们其实也是，就是觉得，哎，你会一样以上的乐器，其实算是玩的挺好的，就是其实不是什么正常事儿，对吧？我们正常都是看着一个人，就是说，哎，会一个乐器，玩的还可以，对吧？都是这种情况。但我觉得这个可不可以用你的音乐经历，就是说怎么说，就是给大家去说说这东西？就是我觉得这可能还是在那个你从小受的那个教育和音乐的那经历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因为你在法国上学，你也看到很多同学，其实肯定也是就什么都会，哪里都能玩那种，而且玩的不错。对，咱说玩的不错，其实这个水平挺这个其实挺是有一个门槛的，不是说你会弹就行，
对，
还得说是而且你像因为你是在学就是古典，然后顺便有一些爵士的那个课程可修嘛。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人他的那个就是音乐的水平基础水平其实还是挺高的，或者
国外那些欧美人他们弹乐器好像天生就是说，如果是真的学乐器的人，他们那个通透性特别好，他们对于这个乐器的了解好像没有像我们小时候学乐器变成一件任务。
咱们主要是考级嘛，
哎，
对啊，
考级这件事情让他们对一个乐器的举一反三产生了一种陌生感。人家外国人他们特别会举一反三的去对他们学的乐器一个翻译，比如说他这个，我原来认识一个人，他弹古典吉他，他觉得他的古典哇，当年都很年轻的时候，才19岁的时候，当年他弹那个古典吉他的时候，他觉得他每弹一条旋律就像单簧管一样。然后呢，我说那你会吹单簧管吗？他说我上次还真买了一个，学了两下，我在给他试图转换这个单簧管，其实就是我的吉他。他说那我说那指法什么的，他说你看，他说其实确实每个乐器有每个乐器的技术，但是呢这些技术是很容易达到的，这东西很表浅，真正表浅的东西是让你可以通过教程马上学会的，可是你要把单簧管能吹成像你吉他一样的旋律，那就是靠你的内心了。所以我当时跟他们这些不管是古典音乐人还是不能说跨界还是流行音乐人，他们对乐器不太在意，所以他们才会玩那么好。就是哎，我说起来有点遗憾，小时候我们学的实在太死板了。我小时候学琴，我的妈呀，那个我跟你说，我为什么喜欢唱歌还有一点原因，就是我在琴房，小时候在琴房拿那个莫扎特、李斯特那些贝多芬那些谱子放那儿， 我真的是弹了几页，我就真的不想弹下去了，我就弹着弹着我就边弹边唱了，你知道，就不自由。那些东西，你天天在琴房里面去磕那个技术，就是让你忘记了琴房门外的美好世界。
嗯，对。但是我觉得这些人可能，你看，特别像那些美国小孩儿，那些黑人什么的，玩就是从小这在教堂那玩 gospel 什么的，其实人家那是玩呢，其实你这是那靠级呢，这肯定那劲儿是不一样的。
他真的是爱这个东西的话，他就不难受，他拿家他就会练，而且他真的也上网去听这些教程的话，对于他来说这也不是在练琴，这是在玩音乐，只不过他想通过一更好的手段把这音乐给玩好。
嗯
啊，就这么一回事。这首歌呀，你看大家现在听到现在全都是人声，他就是一个那个阿卡贝拉的样子，
阿卡贝拉，
他自己一个人唱了。我看了他一个那个工程的分享，我的妈呀，就感觉那个 logic 已经到头了。他每一条那个轨道细的就跟牙签那么细一样，啪啪啪啪，上百条轨道。我说您苹果，您的电脑真厉害啊，一点都不卡。而且他那当时还是直播拿这个放的，我的妈呀，我的就是太厉害了，不会是天才的电脑都那么配合你，
就人家肯定不用小气呗。
对，
小气的声都是胀出来的。
对对对对，没错。然后我学了一下，我看了他如何把这个，他为什么能获奖，是因为他用的特别的直给。他说我想用这个人声，我的人声就是乐器。然后他用一些手法，比如说啊不这种东西，不他觉得这是像那个小号那个长号 Big Band 那种东西嘛。他其实用人声去模仿他。然后呢，他把我们平常做流行音乐里面偶尔会给人加效果的那种什么 delay 啊混响，他用了自己去唱出来的样子，就是比如说他希望这地方有一个嗡、一个渐强，他就在人声下面自己去铺一个嘟嘟嘟嘟嘟嘟嘟，他也不知道唱什么，但是他觉得那个效果好听。
嗯，
然后我还看了他这个整个的工程里面的一些声音，好多也是他的朋友给他发过来的，随便哼两句他给他调成了
相应的音高什么的。
对对对对，咱们叫 auto tune， 他是没有
人工 auto tune， 手修的。
他只对对对，没错，他给你手修到上两个八度，不像人声的那种东西。所以我觉得他这个 Moon River 是我听那么多版本以来最不一样、最有才华、最有概念、最直给的一个版本，就听完很震撼。
嗯，所以其实你看，有时候，比如说你像你的自己的唱片，这个就是它生产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对比这种作品的话，其实又觉得自己好像，又欠缺了很多，就是 对，因为就是觉着，比如说有些人，其实有些音乐人出专辑，他是迫于那个压力，比如迫于自己压力或者舆论压力，比如这歌我们写好几年了，然后好多人就说你怎么还不出专辑，然后就没办法，最后说把那给出了，或者有些人是强迫症，觉得不改到一个巨完美的状态，我就不能再出。对，但是你说巨完美，什么叫巨完美？我觉得没有尽头。因为你每天你也在进步，你今天觉得这完美，明天早上起来以后，你听了一个。早上起来你听电视里播了一什么音乐，你忽然想，哎，我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就变了，这东西就不是一个标准。所以我觉得本身就是这个，首先我觉得就是我们做一个唱片，我其实现在更愿意跟大家聊，就是说其实是一个自己阶段性的作业嘛，就自己阶段性的状态是什么样，比如你疫情期间你是那种状态，或者说哎，我收拾过去的那个状态做一个了结，就很多音乐人都喜欢这样嘛，一个阶段它就是一个专辑，但像他们可能就是他们考虑的其实还是就是本身更多在那个音乐里面就会多一点，
是是是，
他可能也没想说我就是奔着格莱美去的，
绝对不会想，
但是他就是做的音乐是这样，但我们可能就是做音乐，虽然我们其实也认真吧，其实有点像那种怎么说呢，叫不好学校里面的好学生和那种好学校里
的
好学生，大家都很努力，但是出来结果是不一样的。就我觉得，因为方式方法和那个内心里面的东西其实差的挺多的，因为他就是会受到很多外界的那个东西去有那种干扰嘛。
我觉得你想可明白了，
因为我老跟人聊，因为我觉得都很多人其实都是，我觉得中国的就是他音乐就是受局限性很大，我觉得主要就是一个是我跟你说这种原因，第二我觉得就是像那种反差，就是我觉得其实很多音乐人就是 比如说他有我采访过很多人，就跟你差不太多，在国外学习回来之后，就本来是有很多的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哎梦想啊或者怎么样，回来自己要大干一番什么的，回来又发现这边的音乐完全是这样，跟我想的不一样，或者你认为好的东西别人觉得不好，就是对吧，然后这就跟你说那似的，然后这边觉得特别好，但是那边就是什么都不是，所以他中间会有一个反差，会让自己就是特别举棋不定，就是其实就是动摇了你的军心嘛，就是等于你本来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音乐，就觉得这么去走下去就觉得挺好，但是他最后就是这个本土化的东西会影响你，就是所以就音乐作品就会出现很大的变化。你看我看之前我看了一个那个 Mel Davis 的那个纪录片嘛，就是他就是上那个他上茱莉亚的时候，然后他是那会儿全是茱莉亚毕业之后他去了一趟法国，对，就是去巴黎嘛，然后去了之后就是巨受欢迎，然后各种那个状态什么出来，因为他第一去巴黎之后没有那种种族歧视啊什么的那些东西，第二个就是大家都很因为他是茱莉亚出来的，他还是有那古典音乐那种底子嘛，大家也觉得特别包容，特别能接受他，然后所以那段时间就创作那个状态完全就是那种就是是特别好的一个状态，而且就是写了他那个五几年有一个电影原声嘛，就是他跟你一个默片，然后吹了一个小号，就出了一张唱片，然后回来以后又颓了，因为回来以后又是那种工资本低，然后那个天天受人歧视那种状态，所以就是其实还是一样，就是以前我也觉得就是那个环境可能有些人觉得那个，你看比如像摇滚乐，就是有些人觉得那个条件应该苦一点，就让自己难受了才能有那个创作欲望，日子好了写不出东西来，但是。对吧，我觉得是还是有这种就是这种情况会发生，就是这种外界的东西会影响自己挺多的。
我跟你说一人，我估计你知道，就是叫苏格曼，我觉得他特别的讽刺啊，他这一生，我原来看他那纪录片，他这大哥自己的歌红遍全美国，自己全然不知，然后自己在南非一个小村子里面待着，就他自己就觉得这个事情很魔幻，有些人天天写歌为了让自己火起来，结果没人给你买账，没人给你买单，这哥们儿自己火到全美了都，然后自己却还在南非，你就这个世界太奇特了，就跟这个疫情一样，
是他需要，他真正需要有一个抖音，然后他就知道他自己火成什么样。
我跟你说，抖音上老有那种就是非洲衣食住行的记录，好多那些什么不知道哪儿福建人嘛，拿着抖音就拍他们那些土著那些种叫土著里面怎么
土著居民原住民嘛，
原住民怎么烧饭的住什么的，我觉得。如果那个苏格曼真的像你说用抖音的话，他真的就是他
早就火了，
火太多了，太奇特了，这个
所以你觉得就是说你看就是说那回来这个问题，你对这种就是新的社交的这些东西有没有什么就比如说一些想法呀，或者是怎么样，比如你看比如我们的我们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大家哎就是也没事了，开发呗，弄点抖音什么的，就是因为我们好多那种搞氛围的音乐人嘛，大家对这特别抵触，说我觉得那个就是我怎么可能用抖音呢，你知道吧，就那种后来有一部分人是就是在强迫下注册了这账号，看了两天以后觉得哎其实也挺好的，还行，就不是那种想自己想那么糟糕，你知道吗，
你看人心就一下被带走，
是
一下子
我就后来我就也没说，不是，但是其实有些人是喜欢看那种特 low 的那种逗的那种嘛，但是其实他们后来也发现在抖音也有一些就是拍的还行，然后自己也开始尝试在上面发一点自己的演奏音乐啊或者怎么样的那种，
这个分两件事吧，这个说法就是音乐人在有一些音乐人特别像做氛围这种音乐人在抖音上发呢，他顶多就是一个分流，就顶多就是他的东西也能在抖音上听得到，但是他千万别太当真，他如果觉得太当真的话他会失望的，因为他的音乐不应该属于在这个地方，别人也会用不同的口吻去反馈你，评论你，你听得也难受。第二个就是这个疫情期间有这些就音乐人开始做直播也好，发到这些这种生活频道的平台上的话，其实就感觉是就像你刚刚说嘛，就被逼迫过来的，他如果我相信如果一个音乐人他如果本身的那个人格他的这个 舒适度它可以跟这个东西匹配的话，那没问题。你做直播，我看的时候，我会觉得你很自然很舒服。但我也看到过一些音乐人做直播什么的，我觉得跟架上去的就真的不对。你就算他唱得非常好，他演得非常好，你也觉得他不属于这，他这个灵魂就不属于这。
嗯，
所以呢，我也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发现一些总结的一些道理，就是一定要做跟自己匹配的事情。别的东西你可以有，但你不要太上心。不要说不要说咱版本龙一都上快手了，我也上个快手。这是两个思维啊。一个是自己选的你舒服，第二个是别人给你选的你不要太在意。说明白了，
说明白了，特别好。这个消逝经典啊，这是今天节目的最精华的部分。来，我们来听听这首，这个怎么说呢，跟自己特别合适的，就是纯粹发自内心的特别好听的音乐作品 Moon River。
Crossing you in style, I will someday. Oh, dreammaker, you heartbreaker.
Don't be such a heartbreaker.
之前没有疫情的时候，反正三天两头都有演出，不管大演出小演出，然后就是都有演出，但是这疫情之后就没有演出了。你统计过今年演过几场吗？
我的妈呀，你这话恰到好处。今天早上有一个朋友给我打一电话说，哎，有演出吗？我说大哥，你今天要给我一场演出，就是我今年第三场演出。我说我也想演了。没呀、啊，这个上次我那个我这个上天遁地这个专辑巡演第一场在上海
啊，
1862艺术中心，
嗯，
我们确实是卖完了，卖爆了，
嗯，
但是这个爆是30%的爆，
嗯，对，因为他那个不让那什么，
对，
嗯，
你说，嗯，我其实也算，因为我表达了我这个专辑的东西，我演了，我其实挺开心的，但是我也会站在演出方。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抗力的压力，
嗯，
你说小场地演出吧，你说类似于像那种 live house 啊，或者只能进十来个人、二十个人的，那看是意义何在。就你演这个东西，如果你只是给大家在这个疫情期间对音乐现场的渴望的弥补的话，我觉得有很多人在干这些事情。
嗯，
但是就跟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平台啊，抖音是一个意思。就是你选择做这件事情对自己的意义大不大。你别说填场，就如果非得要去演，想尽各种办法演个三十场全在那种小地方，我觉得如果疫情过去之后回顾过来想一下，有时候会觉得可能又辛苦又没有获得你内心的那个价值感。
嗯
啊，因人而异啊，因人而异。因为有些东西它是能那么演，还有些东西它不值得那么演。
嗯，
你那么演了，别人会拿别人的那个欣赏的态度还有口吻评论你。
嗯，
不是又说到刚才那个了吗？啊，
是。那你觉得这辈子自己演过最牛的演出是哪场？
哦，有我人生，
或者觉得最值得提的一场演出。
我人生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从来没有过万人演唱会，那次是真的有25000，
嗯，
在西安的外事学院，
嗯，
真的是一个大台子，然后那一场演出的视觉灯光都非常好，我们做的，而且我当时做的是一个乐队，是一个那种电子的，咋说，电子实验也挺流行，反正那种东西吧。
嗯，
就那一场演出我特别喜欢啊。
嗯，
啊，
紧张吗？
紧张的，好几万人呢。
但其实上你什么也看不见，因为灯都照着你嘛。
啊，
所以你感觉自己有一个体量的，就根据这体量猜测一个数量，就会有多少人或者那种声
啊，我是啊，我是之前知道有那么多人，
嗯，
然后你说的也对，那灯光一照你也不知道，我就在台上就好好表现自己的演就好了。 而且更加上戴上监听，你只有音乐，那个时候就还好。我觉得演出的音乐人紧张感是要比兴奋感更好的啊，兴奋是在你演了半场之后，你东西让你自己放松了。
对，其实就跟跑步似的嘛，前面肯定还是有点腿。
对，
那你跑到一半的时候，你就哎，就那个就
再跑一会儿吧。
对对对，就到位了，有点那感觉。
对，就是这样子的。
那个演出里面有没有？就我就喜欢问这种刁钻问题，因为说你弹琴弹挺好的，但是有没有就是出过那种比较明显的错误？
哎呦妈呀，我老出错。
前些日子看了一个那个80年代的时候那个 Phil Collins 的一个现场
啊，
他就自弹自唱嘛，
啊，
弹着唱着唱着嘣就错了，特别明显，错特别脸，然后自己不好意思那吐舌头，就是那种，然后大家然后底下留言都是那种，我说这错的也太离谱了，那
多离谱啊！
就是整个弹错俩音吧，可能是就是
哦，突然一下倒了一下，
它是一个慢歌，当当当当，就这个歌的速度，
哦，
但是一下就弹出去了，你知道，就是那种，可能我觉得也是，我觉得他倒不是紧张，我觉得可能还是那种，就是那放松，就是太松了，
对对对，没错，太松
太松了，然后就错了，
这跟很多歌手忘词是一样的，
嗯
啊，就是弹错是经常有的事情，
嗯，
那个我。但是这是也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如果你弹错了，你吐个舌头，你还弹回来，这个我不太介意啊。如果我的话，弹错一两个音儿，我干脆就给它顺下去了，就用那个错的东西让它变成对的。
嗯，
就是我就故意让它错，就台下人可能不知道啊。
嗯，
今天就放出去以后，别人听我现场可能就会挑这个问题了，就会觉得哦，湘音弹错
了，
完了，这肯定是错的，这不是故意的，
是。但这就是办法嘛，就是说你如果你，反正这种问题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特别流行的歌，就比较死，
对，
因为就是你很难掰过去嘛，
对。
但如果其实我觉得像自由一点，像这种东西其实就无所谓了，就还好，就是有自己的褶的办法，
对对对，是。其实你就想，是我给大家带来这个音乐，你就听就完事儿了。那些工业行为的那种比较规整的东西呢，那是我要把这个音乐再一次就是复制给你， 啊，我没有什么太多现场的错了这那种机会。嗯，
所以其实你有没有感觉，其实有时候那个古典音乐的演出和流行音乐演出其实差不太多，都挺没劲的，就演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挺没意思的，因为不容易你有错。第一就是你不可能创新，
嗯，
你是要复制它嘛，对吧？
嗯，
然后而且还得有自己的情感力度什么的这些东西。第二其实更多的是就是它是精准的还原这个现场或者怎么样，
嗯，
所以可能就别的音乐可能就会更有意思一点。就是
这个跟人心有关系啊。我跟你说是这样，就是给你三个人，
嗯，
一个人特别，就 A 的他是特别有学识，他是一个老教授，特别专业，说的话侃侃而谈，跟 TED 一样，
嗯，
说的让人专业度、可信度、佩服度让大家鼓掌叫好。
嗯，
B 呢他也是这么一个人，但是他在演讲的过程当中呢，不小心把一杯咖啡给弄洒了。
嗯，
他就哎呀不好意思，就这样。他也穿成那个非常好看的样子，
嗯，
很绅士的样子。
嗯，
就 B、C 呢是一个穿得很一般，然后不仅把咖啡碰倒了，他还说瓢了。然后现在大家就是会欣赏哪一种人呢？是 A 还是 B 还是 C 呢？
嗯，
结果出奇的就是大家会认为 A 是最让人欣赏的。因为你没有错呀，你又说得好，又鼓掌，很佩服。结果最多人喜欢的反而是 B， 就是你很会聊天，很会说，但是你把咖啡碰洒那一瞬间反而给你加分加得更多。因为人无完人啊，这就是你的人的身上的这种优秀性和你的缺陷，或者说这种失误是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的，就是有一种拉近距离的感觉。所以我们联系到这个现场演出，你说真的说是我弹的像古典音乐，你说他们弹的跟放 CD 一样的话，那你就是过去参加了一场非常装模作样的沙龙啊。
嗯，
你回来你分享的东西不还是云里雾里的吗？你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吗？你不知道。但如果你弹错的话，当然古典音乐不太建议弹错，
是是是。
我们说别的好了，我们说这种流行的现场的话，如果他错了，他错了一点，他忘词了，吐舌头了，他忘记旋律，他唱跑调了，我觉得如果这个人本身前提是他很有质量的话，很有内容，很有实力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是给他加分的。
嗯，
如果他本身没有这样的实力的话，那他就属于刚才我说那个 C 的那一类人了，就真的就没有办法去给你鼓掌叫好。
嗯，
我又说明白了吧？
明白。所以在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吧，就是第一呢，因为没有什么演出；第二个就是说，又赶上这个专辑又要去宣传啊，或者怎么样，所以今年有没有规划，就是再去怎么说呢，做一些专辑的推广，就这音乐会啊，或者是什么样形式的音乐会，或者跟谁合作啊，有没有这样的规划什么的？
有的，在专辑发的时候定巡演计划的时候就已经安排了，在上海已经是演完了嘛，第一场之后呢会去南方。当然现在还在因为这个疫情啊这个调控当中，就是这个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实行这个计划，但是广州啊这是应该会有的。之前谈过杭州，但是当时杭州就是报批的问题，都有这类问题。
但我觉得在上海演出就是怎么说呢，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个安全区，就其实上海演出对谁来说都是一安全区，因为它包容性挺好，然后你演是正常状态，就是只要你不演砸，对，只要你不弹错不演砸，其实大家反应还都挺好的，因为它没有，你也没有那个肩负的那个再教育的那种使命。但是你去别的地方可能第一个是要就是你有宣传的需求，第二个其实好多地方也就是就你也感觉那种听不懂，或者也不是听不懂吧，反正就是其实就挺难的。对，
我想明白了一件事，这次我在上海待的时间比较久，就是我甚至当时我还有一种想去上海去待一阵子的想法。但是后来我琢磨了一下，我发现其实上海为什么像你刚才说的包容性多呢，其实并没有说包容到这么厉害，而是它这个商业城市啊，已经固化了，就是 你不管你干什么来，你就是一个产品、嗯、你有什么要求你给我提出来，我能包你满意，而且能做到国际化水平、
嗯、
而且设备都挺好，人都挺专业的、
嗯、
但是这有个前提啊，就是你得有内容，你是你有成就，但是这个成就呢很难在上海去搞出来、
嗯嗯、
就在上海大家可以过着非常艺术家一般的日子啊，我可以演这个出，而且现在演出也挺稳定，在上海、
嗯、
你可以去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跟不同的厂牌，跟不同的人，不同的领域去合作、
嗯、
但是这些东西只能完成你在生活里面对于这个艺术创作的生活态度、
嗯、
你不能，他这个上海不太能帮助到你说带给你原创的成就，
嗯
嗯、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子的、
嗯、
所以说嗯，演出市场的话在南方包括广州啊，它是很垂直的一个东西，我去那我就是在给你们一个演出上的一个内容，
嗯
啊，
嗯
嗯，跟说什么思想在改造啊，这个这个是自己的，这我觉得在、
嗯、
就是在北京吧就、
嗯，但是他就是不，但是他是有一个气场，你明白吧？就是你在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大家都不懂，就是其实都不懂音乐，或者说你可能是就在告诉大家我的音乐是怎样。但是他其实还是有一种无形气场，会给你一个，其实他有反馈。就当你在舞台的时候，那种穷，就是即便是灯光照着你，你台下有两万人，但是他两万人就是有一个气场给你，让你自己比如说紧张，或者你觉着今天我演得很顺，或者说是我今天就是上来就演得特别不舒服，怎么都
你是在上海演出很多是不是？
没有，我就是指的是就是说这种演出的感觉，就是他会这样。当然我觉得上海就是一个就是你现在就是做演出就很容易，而且你很容易得到大家的那种共鸣或者认同。对，我觉得就是这，它是因为就是像你说，然后商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了，
对，
它其实有很强的那种包容性。
你看那个谁，那个咱都认识、
嗯、
那个老汪，
嗯，
我觉得他在三天演出可开心了，嗯、每周我看他发朋友圈三，我今晚我在三天啊，然后平常我看他发相片也是，就他跟那个城市就融入了、
嗯，
而且他自己也活明白，想做这些事情。
是，但去了之后挺惊讶的哈，那地儿。对吧，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对吧？
那
就之前觉着肯定这是一个那种地方演出
啊，
那个感觉、去了以后是不是这样、
那算是那个上海第一间，
对，他是反正就是说是上海特别90年代开始的就是一个酒吧，所以他的那个陈设和那个感觉其实给人就挺老的
啊，还有一种西部的感觉，
对就是那种特别 old school 的那种感觉。但其实我觉得本来他就是说这个就是音乐人他自己给自己构建那个就是世界嘛，和那种人设，
对，
就是我觉得三天对他来说是一个就是他家一客厅，就等于我每周在这儿固定的见见朋友，
是，
就是你也别去我的卧室，就是你在客厅、大家见个面，我招待大家吃一点精神食粮、
对
就有点那种感觉似的，所以他就特别放松，特别享受那个。而且比如说有时候你去，你说哎，说咱们一块玩会儿什么的，哎，你等会儿我得先演，我先演爽了，然后你再玩，就有点那种感觉。就是他说这是我的时间，就是我得尽情的款待这些朋友什么。所以你看去的好多人也是那种，好多那种他身边的那种朋友什么之类的那种，就是那个感觉，反正是挺不一样。
你在雍福会演过吗？
我去雍福给看过几次演出
啊、
但是没演过。
他那儿就是感觉跟那个梦游仙境一样，
是、
他那个气场完全
文字特别多，我都认识啊，就是就别、别说坏话了。北京人，北京人嘴比较损，你再逗我，我肯定就该说各种损的了。但我觉得就是说，对，就雍福会他是有上海的那个气质、就是那样的，就是你印象中、你想象中那种特别舒适的那种环境和感觉，你很容易让你出那种状态。
对，
然后但是三天它不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特别 local 的上海的本地的那种感觉，然后让你在那儿听一个特别仙儿的音乐，你倒会觉得那个反差会特别大。
嗯，
对，但是那种 low 的感觉你换到北京，你就玩不出那种感觉了，因为你是在北京的一个酒吧里玩的是就是你玩的一样的音乐，但是那环境给你起不到那种作用。 我觉得就是这样，
气场，
对，就是气场，还是这样，
这就是一个玄学，说也说不清楚，
玄学就跟音乐是。其实我们有好多跟好多人说，音乐其实好不好听，说你如何评判像你的专辑好不好听，或者哪首歌气质什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玄学。有些人就认为很好，有些人认为一般，这个很难做到一个平衡。所以我觉得做音乐，其实说到最后是一个其实有点像自私的事情，就是更多的是自己的一个。就是比如对你来说，这张专辑可能就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或者说阶段性的作业。
他是一个孩子，嗯、他是有自己的生命的。嗯、慢慢放两年，放三年，他会长大的。他自己长大，生命力会慢慢流出来。如果他是一个坏孩子，他那就待在那儿；如果他很健康、积极向上的话，他自己也会展现出来，大家也会听得到。
嗯，
我现在就是那么觉得的。
嗯，所以那个下一张专辑是什么时候？
等着半年过去之后吧。我想，我因为我下一张想做，就像我刚才说的，想做点融合爵士的这种好听的、很好听的爵士的专辑，但不是我是不是那种很
smooth jam，
对，不是那种很
软宜家背景音乐
啊，就不是 wallpaper 音乐，
是
这还对，
所以这我觉得就是在这张专辑当中，大家就是听到的是。就是是应该是最就是你出过专辑里面张口唱歌唱的最多的一张，
嗯、
对吧？
对，是十首的，
对十首，然后还包括两个 intro 是音乐的，纯音乐的，
对。
对，大家可以在这个网易音乐的独家的这个平台可以听到这个，对，这个在这个在这段时间内吧，可能过几年再听这个广播，你觉得那个时间还挺值得让人怀念的。在那时间有这个时间点有这么一张专辑，是这种是以唱的方式去给大家去演绎的，还挺有意思的。
是
专辑，对。然后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肖莹来做客糖蒜，对，然后推出的自己的这个新专辑《上天遁地》，对。然后希望早一天吧，大家在自己家门口能够看您的演出，不用非得来北京上海。对，
期待，
对，非常这个感谢。好，我们今天节目到此结束，大家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爱上我们，燃烧我们，剩下的灰烬也是我。完成。